好，我们到了第六则啊，《使徒篇》第三卷的第六则。我们前面谈到的爱主、爱耶稣的特别的效果，然后看看这个爱啊的考验啊，真有爱的这些人所碰到的考验。好，耶稣开始说话了，前面中仆一大段这个热情的勃发的语言嘛，对不对？意思说，五子，你的爱还不够坚固，还不会用啊。那中仆说，五主，为什么呢？耶稣说，因为在行善方面有了一点阻挡，你就止步不前，因为你过于贪求安慰。一个人爱得坚固，遇到诱惑就能稳立不动，邪魔的诡计也哄不了他。事情顺当，他喜欢我；事情不顺当，他仍旧喜欢我。啊，事情是不是顺心，都不会影响我们爱耶稣才对啊。会用爱的人啊，受了恩典，只看恩主的爱，不看所受的恩啊。恩主的爱比恩主的恩典更足以动他的心，感动人心。所以是天主或耶稣本身的恩典，就应该是天主本身自己啊，比他给我们的东西更重要。所以呢，受的各样的恩典，他全看在恩主以下。慷慨爱我的人，他的心不安息在恩典上，但在恩典以上安息在天主的怀中。所以注意到，这是也是跟信的有关，相信天主，不论是我们目前的感觉好跟不好，相信天主爱我们，啊，相信天主跟我们同，这是信德啊，这是信德。你若有时觉察不着爱我和我的圣人们，那也没有妨碍。觉得出来的爱，不过是现在有圣宠的凭证，不过是天父的一点滋味，或来或去，你不必过于关心。有邪情就可以克除，有诱惑就可以抗拒，这真是大德性、大功劳。好，对于这个爱有点感觉很好，那不是坏，那是恩宠的证明啊。但是呢，不用太关心它，重点是要能够克服各种的诱惑，那才是真正的。好，在脑海里不论有什么邪相，你不必慌乱，在这光景中，你但该坚守志向，一心向主就够了。有时候你的灵魂飞到高天上，眨眼间又落到恶念当中，这也不算歧视。在这个机会中，是你不得已而受诱惑，并非顺从诱惑。你不喜欢用心逐退它，只有功劳没有罪过。所以诱惑本身不是罪啊，顺从诱惑才是罪。我们听过这个圣方济的故事嘛，他一样有这个肉欲的这个侵扰嘛，他在雪地里面打滚，或在玫瑰花打滚嘛，就是看怎么样面对而已。那不是天主不爱我们的记号，那更好说是天主锻炼我们的记号。好，当知道我们的死仇是魔鬼了啊，我们的死仇千方百计设法阻挡你的善愿，阻挡各样热心的功课。比方恭敬圣人，默想我的苦难，思念自己的罪恶，把持自己的心情，坚守前进的志向，凡这一类的事，他全要阻挡。任何接近天主的事，魔鬼都要阻挡的。他用很多杂念叫你烦恼忙乱，阻挡你念经看圣书，圈训告罪，他很厌恶；又千方百计阻挡你领圣体，无论他如何向你散布罗网，你却不必打理他。这边特别说的话，他会阻挡我们读圣书，阻挡我们读经，阻挡我们参加礼仪的，就是我常常讲的嘛。迟到是魔鬼在阻挡我们了，啊，不要再迟到了，对不对？很多理由，我们最常见的是修道人或神父们、修女们说啊，因为做很多牧灵工作，没有时间祈祷，那是魔鬼的恶计啊！这是传统上就一直讲，可是很奇怪，我们就宁愿选择工作而不愿意祈祷。最简单是工作的回报很大，叫我们说哎呀你好棒，对不对？祈祷之后呢，我们听不见耶稣你好棒，听不见，这是麻烦的事啊，这怎么样去坚持。好，这是魔鬼的诡计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啊，当把丑恶的业念还给他，污秽的恶鬼快去， 可咒骂的，你该害羞，你必是极其丑陋，方能用这样的恶念来诱惑我。最可恶的骗子，快远离我，在我身上你没有希望，我的勇将耶稣同我在一起，你必大败无疑。我宁愿千死万死，受尽艰难，也不顺从你。你不必开口，不论你怎样扰乱，我再不听你。吾主天主既光照我，救助我，我还怕谁呢？吾主既然保护我的生命，谁能使我惊惧？既然天主助佑我，救拔我，既有千军万马来攻打我，我也不怕。那注意到这边是耶稣的话哦，就是耶稣教那个宗徒，对不对？就是用这一些圣经的话来祈祷。那当然耶稣自己是榜样嘛，耶稣在三元里面祈祷就是如此嘛，对不对？面临最大的诱惑，说纵有千军万马来攻打，耶稣不怕，他选择实行天主的旨意嘛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该效法勇兵，耶稣鼓励宗徒要效法勇敢的士兵，尽力打仗，若有时因为软弱倒在地下，就该振作精神，依靠天主更大的圣宠，重整旗鼓。好，偶尔跌倒不要灰心啊，重新开始啊。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一样嘛，今天啊，今天听了天主的声音。好，若得胜了邪魔，小心啊，不要沾沾自喜，发出骄傲。我们这个俗话说，身不骄，败不馁啊，这个一样的意思嘛。有许多人因为骄傲走差了路，跌在迷惑的陷坑里，差一点爬不起来。这样骄傲自持的人，巴不得做你前车之鉴，叫你谦逊小心。好，那么主题到谦逊了，下一个我们继续看第七个，用谦逊来掩饰所受的恩宠，不要因为一点点的这个得意之处就忘了这个、忘了一切。耶稣继续说，耶稣说，吾子，最妥当最有益处的是把你所得的热心的恩宠隐藏不露，不可骄矜自夸，得意洋洋，只该自卑自贱，想自己当不起这样大的恩宠。这个圣方济也是榜样的，圣方济他就教弟兄们哈，在每天祈祷之后啊，如果自以为祈祷得到什么恩典，让自己的 热情勃发什么的，充满了神威啊，把它还给天主啊，求天主守着，不要放在自己身上，放在自己身上出去当然就是炫耀了，那就是又中了魔鬼的计啊。这边叫谦逊。好，还有一个比喻是说，像这个香水瓶嘛，对不对？瓶子香水瓶要盖紧，打开就没有香气了，漏掉就没有了，一样的道理啊，有很多这种比喻来说的。好，这样的热情你不必过于细念，因为过不久的热心就冷淡了。好，是一时热情啊，不要太依靠啊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高低起伏都会出现的嘛。有圣宠的时候，该想圣宠去了以后，你有多么的贫苦。该知道修德前进，不在于有神位，只在于谦逊忍耐，承担没有神位的苦。至于诵习的经文，常行的善功，一概不可缺少，又当按着自己的力量善尽本分，千万不可因枯燥无味就完全丢下自己的事不管。好，就无论如何，这边还能很清楚啊，就坚守教会的规矩，每天该练的经一定要练啊，该做的祈祷一定要祈祷啊，特别在你说没有感觉，这觉得枯燥无味的时候，更要坚持。我一直觉得，我跟修士们分享说，其实修道其实很简单嘛，就是按部就班，按部就班，这个照表操课，就是如此而已。修道就是一个当军人一样的啊，神修功夫特别是如此。有许多人事情一不顺当就不能忍耐，懈怠不往前进啊，他不想想甘苦的境界不能由人做主。天主安慰谁，什么时候安慰，怎样安慰，全由天主做主，人不能勉强。有些冒失人吃了热心恩宠的亏，因为他们不想自己能力薄弱，不随理智指导，只随感情冲动，竟要做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，又因为他们心高妄想，要达到天主没有给他们预定的地步，随着私情妄动，至于失了圣宠，他们把自己的住处放在高天上，哪知道眨眼之间已经落在穷苦的世界。天主这样压服他们，是叫他们知道 羽毛不丰满的，不可高飞，只当藏在天主的意下。所以初学修德的人，若没有神师的指引，容易失败。好，这边谈的就很清楚，我们一不小心了，就是妄自这个夸大。好，这边谈的不听理智，而只随情感。那这边谈的在修会里面，可能最简单就是有时候自己这个。当然是出于好心嘛，热情做很多事情啊，慢慢就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啊，为人服务没什么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可能就跟修会的精神不合。我们说最简单，譬如说就不服从啊，以自己的我做好事啊，我做好事啊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谈到这个神是需要有人指导的。那我们在开大会嘛，我们这个总会长给我们的一封信也是谈到说，就是我们这些发了大愿的弟兄们也应该还要有神师的。那我觉得神师不必像过去在初学的时候有一个人盯着陪着一长大，至少就是我们说的半高解啊，按照规律半高解。我跟各位分享过很多次，我也不会教是就定期半高解，那就是一个跟神师谈话的机会啊。那神师听找固定神父听高解，他慢慢会知道什么时候该给我一些特别的帮忙跟指导，这个重要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人帮助的。好，他们若不听高明人指引，任意妄动。不愿抛弃自己的主张，必要蒙受大害。自己的主张有时候常是这样子，我们会用我们很多看来很圣善的主张，但是呢，忘了我们生命最根本的根。譬如我们说跟各位分享过的，你从读福音读教会历史传福音，在工作没有一个人做的，那我们先说一个人，这基本上就是问题，但是很困难，因为教会到这个结构时候，这个教会的政权人不去设法改变我们这个下面的小弟弟们，很辛苦啊，这样子。因为想自己明白的人不容易听从别人，我宁愿学识浅陋，保存着谦逊，而不愿博闻广见，反而生了骄傲。所以为了避免骄傲，才能有限，比才能高大为你更好。所以才能有限比较好，比才能高大要好，让人可以谦虚嘛。如果你受了圣宠过于欢乐，不想没有神位的时候多么穷苦，也不怕再失落圣宠，这就太不明智了。若艰难的时候只是却步不前，不专心依靠天主，这样的人真是没有永德。这个是这个、从希腊哲学来的自义永节啊，是书德，勇敢之德。在平安时过于自私的人，在作战时大多是畏缩不前，易于跌倒。如果你不仗势自己，常发谦逊，谨守心神，就不会很快的陷入危险错误中。所以最好的法则是在热心的时候想天主的光照过去以后该怎么样，即至天主光照果真过去了，又该想这光照还能再得，因为这光照暂且夺去是为了我的光荣，并要在你日后多加小心。所以得到了神位要小心啊，要小心，还有这个可能会有神窟的时候小心保护那个神位，在神窟的时候知道求天主，天主会重新赏给我们恩典的。好，这样的考验比起事事如意来往往为你更有益，因为有功德没有，不在乎多得神见通晓圣经，也不在于居高位，唯在乎有真谦逊，热爱天主，时时事事专想天主的光荣，又想自己一点长处也没有，轻视自己，宁愿受人轻贱，而不愿受人尊敬。好，这当然是基督徒的神修的原则，这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非常不同啊。但是的确是我们所渴望的是天国嘛。好，耶稣的教导都告一段落，那明天就看宗徒要回应了。我愿意在天主前啊自卑自贱，我们明天继续这个第八号啊。愿光荣归于父，
其子其圣神，其所有法，其子以然，
直到永远，
阿门。
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
阿门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